时间很快哈，我们一下子就到了最后一天。那今天是主日嘛，所以我们多一点读经哈。所以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腓立比书读一节一章一节，然后下面就是从13节到16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和提摩太。那我们看到这个一章一节，也就是腓立比书的最开始，讲到了这个信谁写给谁的。你可以看到写给教会的众圣徒，同时呢也写给教会的领袖们。所以换句话来说，这是向全教会说的。那这样在这个后面，当使徒保罗呼吁说，在这世代当中啊，能够好像明光，不是明光，好像明光哦，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时候，它是针对全教会，也就是从上到下啊，无论是领袖也好，无论是信徒也好，这是针对啊所有的人所讲的话。那我想我们在过去从星期五开始到今天，我们讨论了向主的人生，向主的人生。那今天我们会讨论向主的人，向主的这个完全。那么从向到降，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认识了主以后，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在圣经真理的浇灌之下，我们慢慢认识到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要求和神的感动，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就会被这个爱所慢慢降服。就好像谈恋爱的男女，当他们彼此有了感情以后，你可以看到彼此就比较容易顺从对方所以我们跟主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关系，好像一开始的时候不怎么熟悉，慢慢慢慢我们进入，可是等到我们越来越降服，也就是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享福了。我们昨天晚上讲到就享福了，享什么福呢？就是享到耶稣基督的荣美开始在我们身上展现出来。那我们有人做这个比方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这个身体就好像是一个手，而圣灵好像是一个皮手套。也就是说对不起我讲反了哈，就是因为想要用耶稣的这个皮带。那就是说圣灵是一个手在引导我们，而我们的人就像是一个皮手套基督在我们里面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皮手套要是越柔软的话，那这个手在里面运动怎么样就越顺。事实上我们生命也是这样，要是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顺服主，按着主的命令去做的话，那么这个手在里面的运作就会非常的方便。那么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就这一堂来说，其实呢我都不用讲到为什么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他诗歌里面引出的就是我等一会给大家看的经文。而今天我是这样想的最后一堂而且过去的两天中有不同的互动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可不可以讲一些你的故事讲一些你生命成长的经历。那么我想这就正好留到最后一堂来讲很少我特别的讲一些私人化的例子，原因是每个人的生命成长不太一样有时候呢我们的过程经历呢怕会误导人。不过我想我今天因为这是第三天跟大家有一个熟悉的过程我想我今天举一些例子是很个人化的但是盼望能够对你们有帮助有帮助。 那我们就讨论这个第三堂向主的完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的大爱，把我们从各地召聚在这个地方，今天已经进入第三天。亲爱的圣灵，你在我们的心中继续做引导、感化、更新的工作，让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都真的再一次能够认识我们的恩主更深，也让我们的心被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像是成为一个又更新过的人，能够按着主你自己带领我们的每个人的路，我们能够继续的向前走，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把你自己的荣美彰显出来。恩主，我也再一次谢谢你这三天劳苦服侍的这些同工们，遇到了很多他们没有办法在大堂里听到，他们就是在那里默默服侍，一天一天进入了第三天，他们的劳苦你纪念，恩主你报答他们，你自己用其他的方式来祝福他们在灵里面的供应。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名，阿们。我想今天就是会讲一些故事，那但这是我讲到的大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加出来了啊，讲一些个人的一些经历了啊。那么盼望这些经历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前面列到的这些经文呢，刚刚诗歌主，我向你这个里面全其实都已经唱到了啊，所以我前面可能会快快的。因为好像那个时间我们今天可能开始有一点晚还是怎么，我想不要拖大家的堂。好，那我们先讨论这个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完全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完全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学天父的完全。刚刚诗歌就引用了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同样也提到了这个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我喜欢每一卷书我都是非常流行它的开头，这样你知道他写作的对象是谁，或者是强调什么东西。约翰一书一开始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你会看到我会用生命之道和生命的道，这是因为和合本的翻译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两个之间的不同。然后下面呢，他就讲到了他是自己有第一手经验的，不是说旁听图说的他自己亲手经验的。然后他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这个如何没不清楚，但是他有件事他知道的，如果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换句话说，这个完全我们在谈论完全，这个完全现在是不可能达到的，到主显现的时候，但是这个完全又是必须现在会开始可以的。我想在他原文这个完全这个字里面是有补上的意思，有一个正在进行要让它成全。可能最好的形容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玩那个 puzzle， 你都拼得差不多了，就还缺这么一片，你现在正拿在手上准备放进去，但是还没有放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在这里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含义，就是体现在我想讲的向主的完全这个上面。那么彼得和这个约翰还有保罗，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他们都描述了这样的一种过程，一种景象。那这里呢老约翰提到呢，必要向他是讲这个指望，我们在盼望。那你在盼望的时候你在等什么呢？你在等待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他讲得很清楚，凡有向他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这里用的是 pure， 洁净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了我们今天在世上怎么让我们保持洁净这几天我们谈论到敬拜的问题这个 William Temple 就是英国的以前的这个大主教他讲了一段描述这个敬拜的话可以说描述得非常好那我跟大家读一下大家留心听，那我要带出下面还有更重要的话。敬拜是全人降服于神，所以敬拜实际上是你降服神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他这里说了，敬拜因他的圣洁，良心得以苏醒；敬拜因他的真理，意念得以滋润；敬拜因他的美丽，想象得以净化；敬拜因他的慈爱，心扉得以敞开；敬拜因他的宗旨，意志得以臣服。敬拜是我们本性所能产生最大无私表达这一切的尊崇之心。 很多的翻译版本就停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可惜。因为 Willie Temple 他讲了后面一段话，可以说是为他要想强调敬拜这个概念啊来补上，前面是铺垫。他怎么说呢？他说因此是治疗自我中心的主要方法。自我中心是我们的原罪，也是一切现实故意犯罪的根源。所以我们借着敬拜神，我们借着降服自己，我们洁净我们自己，我们一天一天的过使徒约翰所建议到的我们的洁净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在等待期。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敬拜的伟大。有没有想过，你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卷书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敬拜，结尾的时候讲到一个敬拜，有印象吗？马太福音第四章讲什么敬拜？魔鬼撒旦说，跟耶稣说，你如果敬拜我的话，我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富贵都什么给你。换句话说，魔鬼要耶稣敬拜他，他可以成全耶稣，但是耶稣说只能单单的敬拜神，对不对？这是。可是马太福音的结束，最后一章28章又讲到一个敬拜，记得不记得？如果不记得了没关系，从今天开始你记得，因为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不是从18节开始的啊，我总想从17节开始读，16节就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在18节我们传统讲的大使命之前，第17节是说什么？门徒见到耶稣他们就拜他，先来后去，先敬拜主，主差派他们出去，没有这个敬拜差派不了。好，那这就带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平衡的生活了。我们常常有集体的敬拜，但是我提到了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却也同时需要安静的个人的与神的独处。否则我们光有集体的敬拜唱诗，但缺乏了单独跟主相处的话，那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缺了很重要的一环。那事实上这一个属灵的操练的敬虔生活的这个习惯，教会传统上已经很多年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有人敌视啊天主教的时候，就把他们中间的一些做好的做法也就给扔掉了。其实不是属于天主教的，是早期教会就开始了，主耶稣自己的榜样。如果我们参加今天早上和昨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想我们杨长老带领的昨天早上讲到马可福音，耶稣早晨怎么样，他就是去独处和天父独处，他带着门徒到了哪里都是有一群人跟着，但是他怎么样，他自己寻找机会独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操练是我们个人的，不单单只是读圣经祷告，事实上会要引导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简朴节制，我们服侍关爱，我们愿意奉献牺牲。那今天早晨在专题讲座里跟大家讲了一个笑话啊，什么叫做啊舍己奉献，讲了个火腿蛋的故事啊，这个鸡和猪啊，他们想给教会有点奉献啊，这样可以有一个哀宴。结果呢，鸡呢奉献了鸡蛋，猪呢奉献了他的腿。你说谁是舍己的奉献？哦，是那个猪，对不对？那我想我们今天教会，我在这里讲的这个奉献就是舍己的奉献啊，不是身外之物，是你做了那个事会痛你自己、痛你家人的，但是你愿意，为什么？因为主的大爱让你不得拒绝，你用这样的机会来回报主的恩。所以这是需要，所以操练敬虔，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一的 B 啊，向主的博爱，马太福音5章，刚刚的诗歌里已经唱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你们听见有话说， 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换句话来说，五章的四十八节它是有上下文的，当说到我们完全要像我们天父那样，它有个最高境界，那就是饶恕你的敌人。为什么？爱邻舍，爱你所爱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做，但是爱你不爱的人呢，勉强有人会做，那爱那个恨你的人呢，就很少了，那爱那个要杀你的敌人呢，那就更难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就是天父，天父他的博爱就像日头照好人照歹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操练这个爱心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操练突破自己的那个舒适的范畴，我们要跨出我们的舒适圈。我想这是帮助我们的一个好的思考。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祷告。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有一段经文，差不多大概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说参与服事的应该都非常熟悉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不去读了那就是讲到使徒彼得他被圣灵感动，大有能力，所以布道了。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从100多个人瞬间一天就增加3000你知道这个是很大规模。但是呢，接下来这一段描述呢，就是讲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当时的情形。那我在这里说了一个标题，像主的完全呢，像主的身体。今天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并不像。为什么？我们也不听头讲的话嘛，我们也不去做头喜欢的事，我们身体有自己的任意妄为的行为。但是如果你看这一段描述的话，你看到早期教会它实实在在反映的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我在这里列出了10个大的特征。这10个大特征，我请各位我们在座的执事长老牧者看一看，你所在牧养的教会当中这10个特征是不是都有。我请大家思考，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查经，否则这一张 PPT 可以我们1个小时查经。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看一看什么东西是我们没有的，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可以改进嘛。但是我在这里想要点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记得当年早期教会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这个社会上的人对他们并不怎么友善，不是吗？你马上就会看到接着这个迫害这个从这个第4章开始，然后到6章、7章、8章，你就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迫害来了。同时，路加在写这个路加二书的时候使徒行传就相当于路加二了当时的环境就是大环境对他们也不是很好。但是这里有一个特点，2章的47节，赞美神，后面说什么？得众民的喜。换句话来说，他们有社会的基础。一个敌视耶稣的一个大环境当中，竟然有人喜欢教会，说明他们在社区当中有正面的影响力。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缺乏的。我们昨天听到有一些教会他们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但他们都讲到他们找堂的时候好像人们对他们不怎么友善，这个是在教会内的。但是我讲的，如果是在社区当中人们喜欢你的话，那这个见证就大了。而恰恰早期教会就有这个特点，得众民的喜爱。这是在讲门徒的事，但是得众民的喜爱，所以不是讲教会内，这讲的是墙外的事。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反省，我们在做教会建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在社区当中能够让人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爱。我记得有一个教会他们被当地的政府就非常的推崇。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献血因为当地医院缺血，叫人呼吁人献血，没有人愿意献血。但是他们教会的领袖因为正好是医生，所以就跟弟兄姐妹讲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他们就是教会200多个人就去献血，一下子他当地的这个医院血就够了报社也就报道他们的事情。那这个就是见证，进入社区当中的见证。刚刚讲的是 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早期教会300年没有教堂的，大家都是在家中聚会啊。我自己本人啊，信主以后就在家中聚会。那今天我也是在家中聚会，我非常喜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家中聚会，因为神给了你一个家，你就用它来聚会，来祝福自己家人，也祝福别人啊。用。但是300年的时候，这是8位啊，都是有一定的权威的这个历史学家啊，这个社会学家，他们做的研究统计，平均罗马帝国在300年的时候，满300年的时候，人口整个罗马帝国大概是6000万，但是基督徒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这个平均值哈，有高有低，也就是440万。那这是很大一个数字，想一想看，耶稣升天的时候120个人在马可楼，但是经过300年在迫害之中啊，在没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资源，连新约圣经这27卷书都没有汇编成册，那更不用说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圣经学院、神学院啊，什么这些著作、这些啊好的交通啊这资源等等，但是教会确实在增长。那这个就帮助我们思考，什么让教会增长？我参与过建立2个教会，先后牧养过3个教会。有一个教会我牧养的，帮助建立了以后没多久就离开了，他们今天已经是7个堂。可是另外一个教会，应该讲我经验更丰富，帮助建第二个到现在还是1个堂，每个组织聚会人数还是70-80人。这个让我深深的看到，我不能自己来把第一个教堂的经验说是，哎呀，我用了这一套方法，你看他们多少年以后变成了这么多。不是的，要是这样的话就窃取神的荣耀。教会是神的，你尽力做你的事，你无愧。我告诉你，我讲道的方式，我的态度，这是最后一堂道，下一次我们可能见不了面，或者说我们会天上见了。真的是这样呀，我昨天晚上啊，见到没有得到许可啊，没提名字，我们得到一位前辈，见到一位前辈，很多年前到他们啊城里面有服侍，他也爱心接待，住在他家，可是一晃就是10几年就过去了啊。那这个啊，真的我们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见，所以我们珍惜。所以我想把我心里最想要讲的话告诉你们。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在让它生长，我们在里面就尽上我们的力就可以了。希伯来书10章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也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洁净的人，可以怎么永远完全。我刚刚已经讲了，最终我们必要像耶稣，这是一个永远完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永远的概念就是一个现在进行的时态，就好像拼那个 puzzle 最后那一片马上就要放上去，还没放，在这个过程中，但是迟早一定会放上去。这就是这个完全的概念，补上这一个，在这些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因为有耶稣，所以我们一定的，我们是永远完全的在主里面。那第二个方面讲到生命的道来表明生命之道，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那我就借用了我们第一天晚上讲的了，基督徒应该是什么？表明基督的啊，表明基督的。在这个约翰一书的，我们刚刚前面显示过了1章1节，但是我没有把这个英文放出来，那我现在放出来让你看一个对照。它的原文是大写的 Word of Life 大写的，这讲的就是道，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刚刚今天大家一起读的腓立比书2章，我们讲要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这个生命的道是 the word of life， 是小写的。那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因着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真理以后，我们表达出来反映耶稣基督荣美的那一个见证，那是我们生命的道。那事实上早期的人们称耶稣的门徒们是称他们是啊这个生命的道的。那在这里我就想讲几个见证了啊。第一个就是大家手中的这个和合本圣经，我看哈，对啊，这个和合本圣经离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啊，100多年。但是啊，当时就是有一批西人宣教士来帮助翻译的。 这些人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去世了，或者病太重了离开了，只有一位牧师，长老会的，也是以前华北神学院，他就是传统中所讲到的这个傅善牧师，他参加了全过程，跨时大概28年左右，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同时我们今天和合本最后的把关就是他了，但是他也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两次丧妻，两次失去孩子，但是他坚持到底，这是一个向主完全的一个人，是个普通的人，有他的局限性，但是他摆上了他的最好，来让中国教会100多年来我们蒙受的祝福，这是一个例子。再一个例子，讲了这个可能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知道他，这个 Gordon，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牧，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以前是个英国人，在二战的时候他这个作为英国军队的士兵，那后来就是被捕了，关在新加坡就那一带，那个他的亲身经历，他以前是一个就是怀疑论者，或者说不信的无神论者，或者说听到一些福音就是对信仰是含含糊糊的，但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读过书，那个年代很多当兵的不认字的，被捕了以后他的身体非常弱，所以差一点日本的这个看守对警卫对他们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就把他扔到那个有点像我们讲停尸间这样就等死。但是这时候又另外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基督徒，一个是天主教徒士兵，也是同样的士兵，两个就偷偷的暗中在救他，给他送食物，替他擦伤口，给他那时候没有什么药，就是按摩帮助血液循环增加，来减少他的伤口的腐烂。结果本来应该会死的，竟然过了半年他就恢复了，没死就恢复了。恢复了以后他对这两个人就有好感了，因为这两个人救了他命嘛。那么能做什么呢？正好有一本圣经就在监狱里面，而他是认字的，大家就叫他去读了，所以他就每天拿着圣经为这个战友们来读圣经。原来这些士兵因为日本人给他们的食物不够多嘛，大家都吃不饱，所以往往是身体强壮的士兵就把弱的兵士兵的分到的食物抢过来，就这样一种状况，就是看谁强谁那个。那特别是有的病的不能动的人，他的食物就被人很快就拿走了。但是这个 Gordon 每天就在那里读圣经，就是这样，因为他认字嘛，就慢慢读，读着读着就慢慢就看到整个监狱中人改变了，这些受伤的人就有人照顾他们，甚至有人还故意刻意的多留一些食物给他们，慢慢这个爱就在大家之间形成了，不是像动物一样大家来争抢。所以这个经历给了他极大极大的，所以后来这个战争结束，他是被释放了，他回去了英国，后来他又移民到美国，那后来这个去了这个普林斯顿大学做校牧，做了好多年那个。而那两个救他的那两个士兵有一个因为他有主耶稣在心中，所以监狱里面这个集中营里面这个日本的看守对他再怎么样迫害，他都是非常淡定不发脾气，结果竟然这样的一种态度惹怒了日本兵，日本兵最后把他钉死十字架，把他在监狱中。这个事情同样对 Gordon 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效法主的人，他跟随主可以跟随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他一辈子他忠心的服侍。那他写的书被拍成电影，当中可能有些人看过他的电影叫贵和伴是很值得一看这个当然是老电影可能年轻人对这个没有，但我希望借着讲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向天父完全，如果你做了，这个威力力量是多么的大。当有人效法天父爱他救了他以后，他开始慢慢的生命成长，有个过程，从就是读圣经而已，为不认字的人读圣经， 到慢慢慢慢他自己读进去了，而且因为他读的神的话，却就改变了其他人的生命。腓立比书，好，因为我们讨论腓立比书，传统中都说是论喜乐的书，真的吗？同意吗？大家？大概你一听到查经，就是腓立比书哦，是一个论喜乐的书，是不是这样？不是啊，那是论什么的书？我们有人摇头，很好，我很赞同你摇头。如果我们来用出现的次数，往往有人说啊，腓立比书出现的喜乐这个字出现了16次，没错，喜乐欢乐出现了16，至少16次，我放一个加号在那边，就是至少16次。可是讲到一同啊，同心啊，也有16次之多啊。那你如果要讲字的次数啊，那就不得了了，讲神超过22次，讲耶稣超过22次，如果讲上接接的他的话，那就是32次之多了。如果再把基督放进去，还有38次。哇，那这本书到底是讲什么的？这本书到底讲什么的？讲基督嘛，讲神以他为主。如果你把神、耶稣、基督加在一起的话，90多次啊。所以呢，一卷书呢，不能用单单用出现多少次数来说就是论什么的书。当然我没有任何反对，如果有人说这是一本论喜乐的书，但是你要看到他想强调的是什么。腓立比书强调的一个概念是一同的概念。我们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在教会里你跑在最前面，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做，什么都行，别的人呢都是小儿科， 都不行，不是这个概念。腓立比书，如果你现在你手中有圣经，打开翻到1章27节，它的主题经文就是为所信的福音怎么样齐心努力。我今天早上听到我们杨长老灵修的时候讲了笑话啊，这个笑话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在这里重复，也许大概可以哈，不过算了啊，讲到这个。跟这个棋有关啊，这个杨长老讲了啊，同时也讲到跟他自己这个性有关啊，很有趣。但是呢，我在这里提的，我想也许可以客观的讲啊，我们说齐心努力一同喜乐，是大家一起。为什么一起喜乐？因为大家一起同心嘛，兴旺教会，然后一起喜乐。所以我希望以后有人要再跟你说腓立比书讲什么，至少你能够把一个一同放进去哦，讲的是一同喜乐。我想这是会比较好，但是你更要讲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就更好了。事实上腓立比书是非常非常高度化的讲到我们的基督，那他的2章是有名的嘛，对不对啊？以基督之心为心，所以你看到是一个 V 嘛，对不对？他从天上来到地下，2章你去读，然后呢，神把他视为最高至高，这不是一个 V 吗？ Victory 胜利，主基督得胜啊！2章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内容。所以呢，我想我们在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教会讲的是一同建造，一同喜乐。那我就要提这个人了，导航会的创办人。那很多人不知道他，因为他离世太早了，50岁的时候在一个退休会，像这样退休会在纽约，因为有一个10岁女孩掉到河里，他自己水性也不好，但是他就跳下去救人就去世了。当年葛培利布道团布道完了以后，很多人举手，然后呢有人就追踪看这些举手的人去哪里了结果没有多久这些人就都离开教会了。所以他就被攻击，那这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补别人的缺，他就主动去找葛培里说，我帮你培训做跟进。所以今天葛培里布道团在布道前的那个预备同工的材料和帮助训练他们跟进的，全部都是从导航会来的Navigators 从他们那里来的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喻，所以很多人用但不知道他的出处。他就是说到讲到有两类人，一类人大有恩赐，每天可以带领一个人信耶稣，每天带领一个了不得哈，一年365天365个。他说另外一个呢，他一年带一个人，他带一个人信耶稣，陪他走过一年，这就是他的名言。所以我常常用这个名言来告诉弟兄姐妹，什么叫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拉着他的手领他走过，就是孩子不会走路，老爸搀着手，等慢慢慢慢他就会跑了，超过你了，就是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一年以后，一个人领了365个人信耶稣，那还有一个呢，只领了一个人。但是呢，第二年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再去带两个人，而这个大有恩赐的人第二年呢，又带了365个人信耶稣。那么就按这样的一个模式，三年、四年、五年，在他那个年代，世界上的人口没有超过60亿吧，或者没有超过65亿。他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帮助大家，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第12年、第13年这个倍增什么力量就超过了那个。当然这是一个数学的一个理想，但说明了一个道理，倍增的力量。教会中讲门训，门训实际上要强调这个倍增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向天父完全，不是待人觉知 举个手以举手为多多的人来作为我们的指标，而是要带领他们做门徒。所以我在好多年前创造了一个字叫宝提巴我们在英文培训也是 Patipa 你圣经中当然找不到这样一个人的名字其实说把三个人合在一起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人做保罗，有人做提摩太有人做巴拿巴。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做保罗带领人我不配，你不配，那你就甘心乐意做提摩太，接受保罗的教导带领。我不甘心很不愿意谦卑嘛。那行了，我们就是 peer， 对不对？我们平等的，那就做巴拿巴，我们互相鼓励吧，好不好？反正三个你找定位定一个，好不好？那我盼望我们每个人生命成长都经历这三个过程都有所以 Patipa 是最好的。带领人与主同行，要让我们像耶稣，这就涉及到带的人本身你自己怎么样，要先要效法耶稣基督。随着你带领耶稣基督带领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生命会不断的成长，像天父完全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因着你的自己的这一个执着，你就会影响到你所带的人。那这样的话，久而久之的话，我们就有一群人向主。当一群人向主的话，这个群体的力量就大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好像明光照耀，你看那个明光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一点点的星光，但是我们凑在一起的话，我们却可以怎么样？我们却可以照亮相当的人，像天父完全。所以我想在培训的方面，训练门徒，我们注重一个平衡。所以我喜欢用的比喻就是一个小桌子或者一个小凳子，三条腿，至少三条腿可以保持平衡。我们需要装备弟兄姐妹圣经知识，让他们有丰富的圣经知识，我们同时需要装备他们有服侍的技能，这样的话当他们服侍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力。但是这两个并不够我们要的是什么？属灵的品格。那属灵的品格怎么来？这就是需要带领的人自己谦卑，学习效法耶稣基督。当你自己甘心乐意谦卑服侍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那你就把主的美德就展现出来了。而你被带领的人慢慢受你的影响，他们怎么样？他们渐渐的也就参与了你的这一个训练的过程，他们自己不知不觉的就被改变。被谁改变？被神改变被神改变了。那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在追求向主完全的时候带领的人方面。那我把这个很快的调过，下面就到了个人经历来扶持。我用相辅相成这个概念，就是个人的见证帮助群体的见证，而群体的见证又去激励个人的见证。我想讲几件事情讲几件事情在我们，这是80年代80年代我们新婚以后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蜜月打引号的蜜月旅行，从洛杉矶我们去 Colorado 那我太太在 UCLA 做postdoc 她那个时候，那我在 USC 读研究生我们在路上呢，就是借宿在美国的弟兄姐妹的家庭。这是在这个新墨西哥州的时候，我们住了一夜就是我们夫妻两个在一个接待家庭，然后我们还有几个同伴因为我们是一个 van 结伴出去的住在不同家庭 第二天早上做了夜，第二天吃了早饭以后，女主人就把我们送到了教堂啊，教会的集合地点，这样等各家的人到齐了，我们车子就走了。结果她把我们送到那里的时候，她发现其他接待家庭给其他的人还准备了午餐，就是三味去嘛，西人那个。他马上就跟我们对不起，他说对不起，我没给你们准备午餐。我们跟他说，我跟太太就跟他说，不需要的，我们路上我们会有安排，一起统一吃饭的。他实在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就一而再跟他讲不需要，是没有要求，没有要求，就是有些家庭他们就这样做了。结果这事就这样聊了，然后我们人等齐了以后，我们就上路了。继续向北开，如果你看地图你知道啊，我们就继续向北开。结果在路上司机说，哎，路边有人招手，这个可能需要帮忙，所以他就把这个车停下来。停下了以后，他叫我们坐在车里，然后他就去走下车走过去，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女主人。然后他就回头回来给我们说，他说这是你们的午餐。这个女主人她马上就开车回家，马上就准备了午餐，然后因为知道我们就是一条路向北，她就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等着，抄近路等着我们。我坐在车的最后，所以从窗子里就照了这张相，这张照片就成为我跟我太太这么多年服侍的动力。我们看到了一个跟随主的平凡人。我们很多时候看那个高大上，可能大部分是假的。在平凡人当中，彰显出了不平凡的爱，这就是基督的爱。这张照片，你们是有福气，这是这么四十年来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显示过，你们是第二个地方，我一般不显示这个，但是我这个见证讲过很多次，没有打照片。因为最近正好我们监狱施工里面，有这群弟兄啊，说你老是讲这个故事，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那个照片，所以我就准备了那个照片，这样的话正好就在我电脑里有，所以我说那就让你们看一下吧。所以很多时昨天早上有弟兄问，在专题讲座之后说，可不可以讲一讲我自己属灵生命方面，那我就告诉你，这就是激励我鼓励我让我去效法的榜样。我都不知道他名字，但是这么多还带着孩子，你知道吧，抱着孩子很不方便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我的母亲啊。因为我们差不多就是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开放家庭聚会啊。那这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很自然一个团契，所以我们建了好多个团契查经班啊。这里你要数人头的话超过100个人呀。这就是在我们家的这个 family room。 那我的母亲就是看这一边，就是最右边这边一个老人，这是我母亲啊。那为什么我要讲她呢？因为她带领我信主，然后呢她本来是个心脏专科医生，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打成右派迫害，让她去劳动改造。可是我母亲没有怨言，那我小时候也不懂事，我就觉得母亲无能啊，人家欺负你啊，你都好像没不发脾气，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无能，所以呢我们遭受欺负，这就是我那时候的态度。但是我的母亲总是回答我，神有他的美意啊，神有他的美意。那我就是觉得母亲无能，以至于冲突到一个地步，2年没有跟我母亲讲话。我的脾气以前是非常非常坏的，2年没跟我母亲讲话。你们当中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人哈。那如果没有我太太的干涉，那大概不知道多久。因为我母亲是她的干妈嘛，她结果发现我不跟母亲讲话，他说：“那我不能跟你谈恋爱，这个上帝要惩罚你了。”所以这样呢，就逼着我跟母亲和好啊，和好。但是呢，这个过程就是让我看到，后来我成熟了以后，我就知道我母亲是多么的了不起。她真的就是 没有怨言，我没有听过这样的怨言。我越年纪大了，我越体会到他在主里面的深度。另外提几位人，我平时也很少提，但是呢，我觉得我已经讲，不知道下一次这个在你们中间，我要提第一个是苏作阳师母。那可能我们当中有人知道这个上一个世纪天人短歌很出名的天人短歌的作者苏牧师，他常常在东南亚在香港布道呀，钢琴弹得非常非常好。那么我刚到美国没有多久，就是中秋节，然后通过另外一位师母呢，他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在洛杉矶的downtown转车的时候跟他见个面。哇，我那时候就也不懂，就在那里等着了。他来了就给我送了一个月饼，他说，孩子，今天是中秋节，一个大的广式月饼。我当时就觉得，哎呀，何必呢啊！但是慢慢慢慢的，我就看他这么大的年纪了，从老人公寓赶出来，就是跟我会一会，就是给这个小弟弟鼓励一下。我就一个小事情，但是这个小事情就在我的心中成为了我们服侍的动力，爱，爱的动力。第二个，楚涵师母。师母今年99岁，是每天为我祷告的人。当我们在培训，他只要知道我的行程，他就为我祷告。年轻的时候跪在那里祷告，很有福气。当我最困境的时候，他写信鼓励我，抄诵经文鼓励我。他现在还在加州，我非常感恩的。第三个是季志文师母，可能大家有知道季牧师的。那当他听说我太太要去加拿大做第二个博士后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皮袄，他说，我在洛杉矶也没用啊，你拿去吧，就送给我太太。他自己那时候连自己做饭都困难，但是他却翻箱倒柜把他的那个皮袄，真正的皮袄送给我太太。就是我就看到这些小事，但是这些爱就激励着我们。第四个是林景康师母，那就是那后面这两位就是伯特利布道团的了啊。那个林师母也是那个我们那时候要准备结婚，他就叫他的孩子们全力的帮助我们，所以我花了$15娶了我的太太，在洛杉矶有个非常漂亮的婚礼，而且40年前就有给我们录像。就有人给我们录像，他们安排然后在这个给我们办了海鲜的宴席，上面有冰雕的花束。所以因着这个爱，这么多年我主持婚礼、婚前辅导全部都是义务就是这样在做，在回报。所以我们就在说，不是回报，是 pay forward 钱报了pay forward。 那林景康师母也早就过世了，但是他的女儿93岁师母现在也是每天为我祷告的人，我很有福气。我以前我母亲有一群老姐妹，她们为我祷告，我可以感觉得到祷告的力量。那当她们渐渐都一个一个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我的微弱。但是今天我非常有福气，还有这两位在为我祷告，为我们家庭祷告，这就是爱的激励。那下面呢，我就要讲一下我领受到的爱了。刚刚讲我们，包括了我的太太。那我的太太是大陆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博士生，中科院的她念完了所有的课程，写好了论文，论文也是英文写的，然后她在 UCLA 做博士后。但是因为一个政策的缘故，如果说她要去拿那个学位，就是也就是答辩的话，那我们夫妻就要分开一段时间。那我就说，去你去拿这个博士了，花了5年，论文也写好了这样怎么办？他说婚姻更重要，所以他就放弃了。我在这件小事上感受到不是个小事，但是我说小事是在这个小事感受到他爱我远远胜过学位，否则今天他的名字的后面就是 MD PhD 而不是只是一个 MD。 但是他对这个根本不当一回事他的父亲反而有点想法，怎么我的女儿嫁了人呢，怎么就把一个 PhD 给扔掉了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我很感恩我们的 主给我，然后也是因为支持我念书，所以拿了博士学位还要做博士后啊，然后东南西北我到哪里他就跟着我去哪里，哪怕手中他做的非常好的工作啊，有 tenure 的位置都放掉，就是跟着我。然后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我在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当中经历，就让我思想到很多。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基督新娘的身份，我们都是代价的新娘。其实整个圣经你也可以从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两个婚礼之间，伊甸园有一个婚礼，启示录十九章还有第二个空中的婚礼，主婚人都是我们的主啊，啊，只是对象不一样啊，亚当夏娃的，但是未来的是第二个亚当，完美的亚当和什么？和教会。那我们今天都是代价的新娘，我们在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座的，不管你的婚姻状况，啊，你是鳏寡，你是离婚，你是结婚，你是独身等等，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都是跟随主的人。所以神借着给我一个好妻子，让我去体会那个爱。我就想到我的妻子对我这样的顺服，我非常的开心。那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尊崇，这样的顺服，我们的主也是会非常高兴的。所以我们要满足我们主的心，神就让我在这当中学习。他自己给他自己买双鞋都要左看右看要怎么省钱，但是做主工的话，我论千论万的放进去，他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很感恩。所以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我侍奉的动力。我想我们简单的就把这个跟大家过了一下。那也特别的感谢东林会的同工在这里享受了你们的爱你们的服侍这几天我想会对我的未来的服侍，对于我和我太太未来的服侍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们的这种敬虔的服侍的态度尽可能的帮助每一位来参加余会的人能够得到好处。那这个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我来之前准备的讲道内容。因为大会除了给我一个标题，没有告诉我主题经文任何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准备了这一套，准备跟你们讨论哥罗西书的。但是我来到以后第一天的晚上，这个李长老就把那个经文就打出来了所以我赶快做一些调整就是腓立比书。所以我们这三天也是讨论腓立比书，但也差不多嘛都是类似的，都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写的内容也都很接近那个最后送大家一句话，是这个Wilberforce William Wilberforce 他讲的话，那就是我们知道他的故事嘛那这是他是当时英国最年轻的，这200多年前这个好莱坞在2007年拍了一个电影 Amazing Grace， 就是纪念他在英国推动废奴的运动他用他的一生的经历，他是当时是英国下院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他看到了政客的腐败，他看到这个社会上乱七八糟，他实在不想看，他觉得应该做主的工作，应该在教会里做工作，这是最崇高的，因为受那个圣书二分的影响嘛。感谢主呢，他找了资深的牧者咨询，他们给了他正确的指点。其中一位牧师就是约翰牛顿，就是奇异恩典的这个作者。约翰牛顿劝告他，他说你想一想看，这个大英帝国啊，大英帝国啊，可以做牧师的人啊，论千论万啊，可是能够做国会议员的就那么几个，何况能够做国会议员的人当中是像你这样信仰上面还比较追求的，那就更少了。年轻人还是好好的守住你的岗位所以昨天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圣经的教导，今天神给你一个职位，你要守住那个职位，除非神有特别的呼召。他就祷告祷告，然后他就持守在他这个议员国会议员的岗位上，经过40多年的奋斗，帮助把奴隶贩卖的制度给废掉。我们有个很好的同工， 他是个名教授，我们在做教授的你就知道了，你要是发表一篇文章在 Science 或者发表一篇文章在 Nature 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他是发表了好多篇 Science， 好多篇 Nature， 很多还是独立作者。那我们就谈起来，他说我也应该退休好更多的服侍主。我说你服侍的是职场，今天在职场，在你这个领域的基督徒就很少，你能够做得这么前端，在最前沿守住这个岗位来荣耀神，这是今天我们对大部分人，我们在座的，我们绝大部分人，我们都是在职场守住这个职场。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光要进入黑暗。所以韦伯博士说，一个基督徒不爱世界，并不是以逃避世界来证明自己的不属世。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们知道这个修道院运动吗？对不对？那时候当有迫害的时候，教会有人就逃了，这就是寻道者，像斯蒂凡这样，就是称为红色寻道者，因为他们被杀了，对不对？但是呢，后来就变成有白色寻道者。那你们也知道，当中所谓白色寻道者，就是进了沙漠去修行去了。可是慢慢，他们越修行，越跟主的关系亲近，他们就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为什么？耶稣说，光要进到这个黑暗中去，你光在光里面没有作用吗？光一定要进入黑暗。那你不到人群中去传福音，你躲在沙漠里，这就是慢慢，你就看到这个修道院就在挪。最后就挪到城市边上的郊区啊，就是这样啊，晚上就回来，白天呢进城市里面去传道去啊，就是历史上就是有这么多的这样的经历的事情。所以韦伯博士说，不是这样的，你应该进入世界，活在人群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义无反顾。谢谢。